神的儿女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由神而生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这里的行事为人不是说你早上起来去运动散步，这是指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在爱和光中。我一开头就要告诉你那个目标是什么，这不是我的目标，这是神的目标。这神的目标就是要使你们成为爱，并且要你们成为光。这就是神就着这篇信息来说，神心头所要的。我们不仅经历爱，不仅经历光，因此而在爱的范围和光的范围之中，但是逐渐的有一些事情在发生之中，使我们成为爱和光的本身。第一点告诉我们这个原因，为什么我能够这样说。第一大点，神的喜悦乃是与人成为一，并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世一样。我们重复这样的话是很容易，我们对于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有一些客观的认识也是容易的，但是我们的弟兄这份时代的执事1994到1997达到这个最高峰，就是从第一世纪末了使徒约翰之后从来没有达到的。但愿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深奥的思想，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，要与他一世一样，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世一样。在这里我要稍微停顿，我们若是有神作为爱在我们里面发展，至终我们就要能够说，我爱所有的圣徒，是同样的度量来爱所有的圣徒。但我们知道这不会突然发生的，必须有一个手续，但是这就会指明我们正在成熟，并且我们的确是向主敞开，让他把我们做成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。我们不仅在光中，不仅蒙光照，你更要成为光的本身，那个就是目标。我们的弟兄使徒保罗写了这样的话，这里是有原因的。这个约翰他写了启示录，但那不是他最终的著作。当他从那个海岛回来之后，他还有一段的禁止，也许就是在那段时候他写了约翰一书。如果你再读约翰一书， 那个文字是那样的简单，却是无法形容的深奥。这些话不是由一个人他仅仅在讲说这些事就写下来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要我们领悟到，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与神一样。问题是如何何时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并且现在就是时候。现在我要来读纲要，这里有三四段或者三四个点是相当重要的，我要把纲要读过，然后再就着我里面的琐事来发展那个特别的段落，盼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一篇信息那个特别的要素。我也准备好了，我也很小心看着我的时间，因为到了信息的末了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关系到我们在爱和光中生活，你就会知道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难处，你是在哪一个范围里。所以我们仰望主，因为只有他能够使这事对我们成为透亮的，使我们能够从神是爱和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事为人。第二大点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神人，由神而生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属于神的种类。所以我们都是另外的一个种类，不是在肉身上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，我们是另一种类。第一重点，神是我们真实真正的父。我要强调父这个字，因为在主的里面，他对于我们和父之间，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里，主对这件事父的这一点是很有感觉的。我先问你们一个小小的问题，阿爸这是什么意思？也许在休息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找出来。我们不应当只是一直用阿爸阿爸这个词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意义。我们有一些经文，有一些注解会让你清楚，当你说阿爸父的时候，这是非常柔细宝贵的，关系到你跟父之间的关系。二重点，宇宙中最大的奇迹乃是人类竟能从神而生。这里的生是说到你这个琐事的源头，罪人竟能成为神的儿女。三重点，借着这种惊人的神圣出生，我们得着了神圣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作为神圣的种子种到我们里面。福音书里强调这件事，但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也强调这件事。第四重点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既是由神圣的生命所生，有神圣的生命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就是神圣的人。我们必须领悟这一点，因为我们由神而生， 我们就是神圣的人。当然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是在人性里带着神性，在神性里带着人性。第五终点，我们这些由神所生的人，不仅有神圣的生命，也有神圣的性情。我很珍赏已过几十年这份执事对这一点，就是神圣生命的着重。但是我们也需要对于神圣的性情有平行的认识和经历，因为生命和性情是并行的。第六终点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我们就能效法神。这就是说，在生活上我们跟他一样，但我们不是模仿，不是假装的。第七终点，我们是父的儿女，有父的生命和性情。这里特别说到父，我们是父的儿女，有父的生命和性情，因此我们能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。关于父，我要让你们有这个警觉，知道在约翰一书，在一开头第三节他就说，我讲这些事写给你们，使你们能够与我们有交通。然后他说，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。所以这是很普通，但是却是很有意义的。你这个里面，在你的深处，在2025年，你需要有这样的发展。当你回顾已过这一年，你与父有多少交通呢？与父，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在同样学习的范围里，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错。但是一面主要我们专注于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而同时请记得在拨饼聚会必须是有分量的，并不只是一首接首的诗歌在唱。就像诗篇22篇应用到希伯来书那里所说到，基督在某一个时候在我们的里面领头敬拜父。所以在马太第五章，这是关于诸天之国的教训，在这一段的末了就说，我们能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。你只要去读甚至导读这一节，你就会有一种概括的思想。但是我很感谢我们弟兄的执事把这个观点特别开启了。完全像父完全一样，这是指在爱里完全。所以你不要去分析你自己，批评你自己，我们都在这个生机的手续里面，至终我们都会得着成全。但是你要在哪里得成全呢？ 什么时候呢？不是到了来世，那个只有一日，但是是非常漫长的一日。我们要说，父啊，为着你心头的愿望，为着成就你的定旨，把我做成完全像你完全一样，至终你的祷告会使你经历神作为爱在你里面扩展，你就会有一个深的渴慕。但愿主恢复你的圣徒，众圣徒在主回来以前都得着成全，成为完全。也许有人今年才得救，或者你是在这里参加聚会，或者你是透过网络观看这个信息，或者你在主的恢复里已经很多年，但是因着某种原因你离开了20年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为此感谢神。但是仇敌会说，这太晚了，你现在才回来太晚了，你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你去读旧约的约珥书，那里就说到，我们被蝗虫吃去的日子，他能够补还给我们。不管你现在听信息或之后听信息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叫仇敌闭口。父神把你带回他的家中，这并不会太晚，不会太晚使你能够在生命上成熟。这是一个手续，而那个目标乃是父的爱成为我们的爱。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大段，不是太长，但是非常重要。第三大点，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神作为爱和光。我们需要认识，这个不是指着客观的对这件事有一些知道，我们需要主观的认识。这里也说到需要，这里有一个需要，不要回避这件事，我们有需要。主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你有这个需要，他觉得不妥。我们需要认识神，这应当是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带领我，引导我认识神，不仅仅是父，更是神。记得主复活那日，那妇人在那里要摸他，他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罗马8:28说到，万有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当我们在经历神作为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经历三一神的另外一方面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神作为爱和光。一终点，爱与光事实上乃是神自己，这二者是神的所事。这与我几分钟前所说的相呼应， 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应用到我们的认识和经历，我们要成为神所示的爱与光，乃是神自己。所以充满爱就是充满神，充满光就是充满神，成为爱，成为光，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成为神。第二重点，约翰一书先说神就是光，然后说神就是爱，我不晓得约翰写了这个书信，他的受信者有多少能够这样的领会，我们也盼望能够有同样的经历。约翰一书先说神就是光，然后说神就是爱，三重点，爱是神数值的性质，神的数值不仅是神的特点，更是他的数值，这就是他所是最深的部分。爱是神数值的性质，乃是恩典的源头，光是神彰显的性质，乃是真理的源头。现在我相信圣徒们越过越多在早晨更多的祷告，求你给我今天这一份的恩典，但是父神要我们领会恩典的源头乃是爱，所以你求神给你这一天的恩典，你若是领会而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你就知道你这样求是因为你爱他，因为爱乃是恩典的源头。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那一处经节，保罗说他求主把这个苦挪开，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他能够经历这个恩典的总和，因为他认识这个恩典的源头就是爱的本身。我要再强调第二重点，约翰一书先说神就是光，然后说神就是爱，然后在第三第四重点得着发展，爱是神数值的性质，乃是恩典的源头，爱是神数值的性质。你是否得着一种的领会，爱不是肤浅的，这是连于神的深处，这是神数值的性质，乃是恩典的源头，光是神彰显的性质，乃是真理的源头。所以我们需要恩典，我们要得着恩典，我们要认识真理，被真理浸透，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恩典的源头，真理的源头是什么。第四重点，神圣的爱向我们显明，就成为恩典，神圣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，就成为真理。每一天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这一年还剩几天， 也不仅仅是要来的2025年，乃是每一天这样的事都要发生。就是神圣的爱向我们显明，而成为恩典。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清楚了，爱和恩典是紧密相连的，而神圣的光乃是连于真理。现在来到第四大点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应当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。第一重点，恩典与实际真理怎样是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基本的元素。爱与光照样是五章一至三十三节保罗劝勉的基本元素。一小点，恩典是爱的发表，爱是恩典的源头，真理是光的启示，光是真理的根源。二小点，爱是神内在的本质。我要稍微停顿一下，这里说到神内在的本质，当然神没有一点是肤浅的，但是这里你需要看到神有内在的本质。当神的爱向你显明的时候，他乃是把他所是那个内在的本质向你打开，让你看见他这一面的所是在经历上对我们成为真实的。我不是只把神的某一方面给你，我乃是把我这个人的核心内在向你打开了，因为这个就是爱的源头。光是神外显的元素，神内在的爱是可感觉的，神外显的光是可看见的。三小点，我们这些神儿女的日常行事为人，该由神爱的本质和光的元素二者所构成，这该是我们行事为人内在的源头。这再一次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要花一点时间在这里。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，这是我们平常的为人的每日的生活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这样的行事为人，应当是由神爱的本质和光的元素这二者所构成。你若是缺少这样的认识，关于神爱的本质、光的元素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做成我们个人的祷告。父神，我要被你爱的本质所构成。构成的意思就是你充满浸透我，我也要经历神光的元素，或者说照耀的元素，这两者必须是我们行事为人内在的源头。等一下到信息末了，我还要点出一件重要的事。 为着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，最好是清晨的时候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有的人七点钟就要上班，并且是要到四十里以外，所以你五点或五点半就要起床。讲的实际一点，你不可能有三十五分钟晨兴的时间。你也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个就是我们实际的情形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新的一天，我们应当向主说：主啊，求你做我今天生活内在的源头，你知道我所需要的。弟兄们要这样去上班，是这样，姊妹们要照顾孩子，不仅要早起晚睡，甚至是24小时，但这应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好，来到第四小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在爱和光里行事为人，比照着真理并凭着恩典行事为人更深更柔细。我们并不是轻看真理和恩典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讲的需要是更深的。在爱里行事为人，在光里行事为人，在种种的情况之下，乃是连于我们的琐事，并且是更深的。这是更深的，更柔细的，比照着真理凭着恩典行事为人更深更柔细。我珍赏这两个词，更深更柔细。爱是深的，爱是柔细的，光是深的，光也是柔细的。第二重点，要在爱里行事为人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，成为馨香之气。这是非常美好的一节圣经，我们可以用来祷读。这是保罗，他是那样的柔细，在父的同在里，我们不仅享受恩典，就是爱的彰显，我们也享受爱的本身。父对我们爱的关切，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喜乐，但不是仅仅出于我们天然属人生命，我们的魂的短暂的喜乐，乃是他的喜乐。所以我要重复我较早的时候所说的约翰十五章十一节，这是主说，我要我的喜乐在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是仅仅要你们自己有喜乐，乃是要有我的喜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求他在与他的交通中，主啊，我明白这些话很简单，但是主啊，到底什么是你的喜乐，你的喜乐的源头是什么？我求你按照你所说的，你所说你的喜乐要成为我的喜乐， 从加太五章我们知道那灵的果子。保罗列出这些果子的时候，不是全部，但他列出了一些，头一个就是爱，然后是喜乐。当我们从三一神得着这样的供应，在我们这个人的深处，主的喜乐就要成为我们的喜乐。你们许多比较年长的成熟的圣徒，你们能够领会，你们能够同时在两个范围里，有时候有一些非常令你伤心的事发生，你怎么能够不哭泣不难过呢？但是至终从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有一个东西兴起来，不仅是平安和爱，更是喜乐。这就是我一再的重复这话，因为我要学习到底我们亲爱的尼托生弟兄，他到了末了所经历的，我维持我的喜乐，这个源头是什么呢？所以，在父的同在里，我们不仅享受恩典，作为爱的彰显，我们也享受爱的本身，这是一小点下面的 A 小点。B 小点，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，该一直顾到我们父的感觉。这里说到父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亲密的活在他温柔的爱里。我们要让父的感觉成为我们的感觉。我们也无法计算有多少的圣徒，我们不是说到道理，他们的确是需要生命的供应，需要牧羊，而这个源头乃是父的感觉。我不会专特的说什么事，但是已过几年间，我收到的一封的电子邮件，他是一个在清洁的邻里问我，对于这些恨我的人，他们也是圣徒，我该如何往前呢？这是个事实，这些圣徒恨这个弟兄，但是我很深的摸着，因为他不是对于这些人的恨强烈的反应，而是顾到父爱的关切，顾到父柔细的感觉，我们需要得着这个供应。我没有在那里发怒，没有在那里攻击人，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父的感觉，知道他温柔的爱。年轻的弟兄们，不久我盼望你们都要结婚，你们有人也许明年要结婚，每逢我收到电子邮件或遇到人要结婚了，我都会说愿神祝福你，因为他是赐福的神。 但是你会领悟你需要这一方面，就是有温柔的爱，不是天然的温柔，也不仅仅是爱，而是温柔的爱。主能够把生命和恩典供应到你的深处，因为这是温柔的、柔细的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也许一个很强的、有能力的人，不管你多强，你还是人，你也需要这一种的照顾，这一种的柔细的爱。二小点，以弗所书的目标乃是要带我们进入神的爱，就是他内在的本质里，使我们在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，而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。这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标，要把我们带到神的爱里面，就是他内在的本质里。我相信主在代求，为我们众人祷告，使我们都能够被带到神这内在的本质里，使我们在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。这是甜美的，这是柔细的。愿主祝福你们年轻的弟兄，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要这样学习，我们都要这样学习。也许你比我们这些年长的早10年、15年认识什么叫做这种温柔的爱，因为你自己就是父温柔的爱的领受者，所以你不花力气的就能够同样的爱人。A 小点，在爱的情形与气氛中，我们被神浸透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，没有瑕疵。比我们在其中为着长大而生根，为着建造而立基的爱，乃是我们实际认识并经历之神圣的爱。请你不要写简讯问我什么是实际，以实际的方式，这是指你实际经过的一些情形，这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实际的经历。 C 小点，基督的爱就是基督自己，是不可度量且超越知识的，但我们能借着经历认识这爱，我们能够经历这爱。我相信主也在看着我们，我在说，正如我常常说的，他就在这个聚会里，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所以他就在这里，他在我们里面安家，他也从宝座那里为我们祷告，他要我们有这样的经历。 第一小点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的爱里持守着真实，就是持守基督同他的身体。一小点，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这是根据以弗所四章十六节，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尼迪兄曾经有一次在英国的时候，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弟兄交通的时候，这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圣经教师，他问尼弟兄，圣经里最难应验的一节是什么？尼弟兄说，以弗所四章十六节，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若是你在教会祷告，或者与一些圣徒祷告的时候，能够有这样的领会，就是主啊，训练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爱里建造身体。若是这样，那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若不是成为爱，若不是凭爱而行，这样主就要再等下一代才能够把身体建造起来。主要得着一个新人，但这个新人乃在于团体的身体建造起来，然后心腹才把自己预备好。好，第 F 小点，在不朽坏之中爱主，意思就是在新造里，秉照着以弗所书所启示一切不朽坏的事项爱主。三小点，我们既已重生成了神的种类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就应当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既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神，也就应当成为爱。你是否有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感觉？在要来的一年，我们要更多的成为爱。当我们六个月之后再一次有这样的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更多的爱，这个身体在爱里把自己更多的建造起来。第三重点，你们从前是黑暗，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，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。我们从前是黑暗，不仅是在黑暗里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所示的一方面，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。我们要领悟这是个事实，我们不再是黑暗，我们在主里面乃是光。我们向宇宙宣告，我们在主里面乃是光。 Amen。 我们不仅是光的儿女，我们乃是光的本身。我们是光，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。这是第二小点，现在来到第三小点。我开头的时候已经指明了，这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也是出于主爱的关切。第三小点，当我们在光中时， 我们就在对错的范围之外。这需要花好几分钟。我们在光中，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，我们不再是在对错的范围里。这是一个柔细的问题，这也是在训练的范围里面。你凭已过这一年，你凭哪一棵树生活呢？是善恶树还是生命树呢？我们若是蒙了光照，当主照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蒙了光照，他也许会说95%的时间你只是凭着善恶树在生活，因为在一开头就有这两棵树，神创造我们有属人的意志，神并不是只有一棵树摆在那里，因着先前所发生过的事，所以这里有了两棵树，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因为那棵树就是对错的树。整个人类的堕落要很小心，因为我这里要先提到那女人，大多数的人都把这个责任归咎到这个女人，但事实上责任是在那个男人。蛇在园子里遇到这女人就说，这任何一棵树你都可以吃啊，但她说是的都可以吃，但那棵不行，你讲的不对。但是这个蛇说，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所以他就被引诱了。这样就到了另外一个源头，就是对错的源头里面了。然后她去找她的丈夫，告诉她她做了什么，丈夫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能这样做，我也知道结果。神说你任何一棵树都可以吃，但不能吃这一棵。很遗憾你没有遵守神所说的，你被仇敌引诱了，但是我不会跟你一起吃。但是因着他天然的属人的对妻子的爱，所以乃是这个男人应当负起整个人类堕落的责任。而凭那一棵树而生活，主的恢复最重要的一方面，主要是在尼弟兄和李弟兄的指示之下，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 我没有亲身跟尼弟兄在一起过，但是我们很多人很深切的感觉，每逢我们遇到李弟兄与他有交通的时候，他总是活在生命树的里面，不是对错的问题。所以你讲什么话，他的反应的源头是生命树。另外一个人也讲类似的事，而李弟兄里面他还是从生命树涌流出来，但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不是根据对错，他乃是凭生命树而活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凭生命树而不凭善恶树而活有什么果效。我们唯有在这个范围里过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才能够在今世长大，达到成熟。我们可以求主成就这事。主会说，我听见你所说的，但是要长大成熟，预备好备题，成为我心腹的一部分。唯一的路就是停止照着善恶树而活，在所有的情形当中，在所有的关系上，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所有的争论都是在那个范围里。但是当你跟人或者是你的配偶争论的时候，你很强，因为你认为你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但是如果你感觉主啊，我太差了，我错了，你可以辩论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在于你与主之间关系很深的一部分。这不仅仅是学习一点关于这件事，关于什么是对错的范围。我们要这样开始，我们要求主，主啊，从现在起我要学习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。但是主必须有通路能够进到你的深处，进入你的魂和脊最强的一方面，来将你破碎，应用十字架。好使你生活的源头不再是对错。这并不是一件肤浅的事，你说好，现在我不要根据对错而活。但是我们对事情的反应是及时的，自然的。昨天来这里的时候，在开车的时候，你知道 Magnolia 这个限速是40，我们准备要转弯了，后面有一辆车，他在那里 超车了，超在你的前面，然后右转，你想那辆车要去哪里呢？你就知道你是谁。你就会发现前面有警车。这是很明显的，但是你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好，现在你超到我的前面，在你旁边的人就说你可以踩一下刹车，但是你就不愿意。所以你凭生命数而活的时候，那就是不一样，你就让事情过去了，你不会在这件事上有争执。活在光中，成为光，成为光的显明，就是在对错的范围之外。如果在全地主的恢复里有四万的圣徒，在听这些信息，他们能够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爱，你是光，我也正在成为与你一样，成为光，成为爱，我要活在光中，我要活在爱里，因为当我在光中，我就在对错的范围之外，但我若不是活在光中，不是成为光，我们就会一再重复的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我并不是夸张。你学一个东西，你做了好几百次，你才会知道是这样。你在La Palma上面要左转，你要走在那个车道上，前面有八部车子是绿灯，但是他们不动，我知道我是重复这样的事，但是我要着重的是这一点。在等待的这两分钟里面，你能否活在光中，不要凭着对错。我后面的闯红灯过去了，我每天都看到这样的事。你不要急着开过去，但是有人会这样抢着过去。所以我在强调这一点，当我们在光中时，我们就在对错的范围之外。我们能不能至少有这样一个开始，并不是说我答应你我以后一定这样，我要在光中，我不要在于对错。我们能不能让主在我们里面施行管制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， 使我们一天过一天活在光中，因为当我们活在光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神和基督照耀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在对错的范围里，乃是在生命树的范围里。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直接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训练我，成全我，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，而不是活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。现在我可以把纲要读完。四小点，我们若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，就会结出以弗所五章九节所描述的果子。A 小点，光的果子在性质上必须是善的，手续上必须是义的，彰显上必须是真实的，使神得以彰显，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实际。 B 小点，在善意和真实中之光的果子与善意神有关。父神就是善，乃是光之果子的性质，因此在九节的善指着父神，义指着子神，因为基督照着神义的手续成就神的定旨。真实就是光之果子的彰显，指着灵神，因为他是实际的灵，所以我们有三一神父子灵作为光在我们里面照亮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小点， C 小点，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，证据乃是看有没有结出这种果子。这就是这篇信息，我们都在过程之中，在成为爱和光的过程之中，为着使神得荣耀。请与身旁的人有点祷告，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分享，Bob弟兄会指引我们。